为道的缘故受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1962年12月23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为道的缘故受辱”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223，历时1小时53分钟。那我对那位弟兄说，那今早你真的没有一点恩膏吗？那我下来是为病人祷告的。那有些人星期天一大早对吧，就聚集在我们，那我从那里得到的是，那我只要他们到教会这里来，那我一直认为在教会这里为病人祷告会更好。那我不知道，那我喜欢教会，那喜欢啊来到这个会众和人们祷告的地方。那后面有一个小女孩，那最漂亮的小女孩，我想她现在就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如果家人还没有回家的话啊，我现在看见那是个最漂亮的小家伙，但是他病得非常的重。那当时我们正在听的，因为我们听见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信息发出来，那我们就在听，那我们认为我们明白了所说的关于一个小女孩的事，那我们就等候要看主是否赐下一个信息，那在那要说什么。但我想小女孩现在好了，那她会痊愈的。所以还有一位失明的女士，那我们正在为他祷告。那外面救护车里有一个人，是一位传道人，那我猜想这人体重还不到35或40磅，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所以我就下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之所以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是因为一些补牙的填充料掉了，所以今早的气儿老是穿过前面这颗牙，好像在吹哨一样。那现在他们告诉我，那我得把他们都给磨掉，那再把牙冠放上去。所以那人越来越老了，那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事。那颗牙齿补过了填料，可能补了一半，那当我开始讲话你们能感觉得到，那气儿有点往外漏，那你知道我指什么，那气儿从嘴唇跑出来，那你就有点口齿不清了。我们确实是一群有特权的人，那今早还活着能够来到教会，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那等候那他们要举行的庆祝，那希望我那今早这里有太多的孩子，所以我还是保持安静吧。那有时候你知道，那我们大人会讲一些孩子不该听到的事儿。但是我想那稍后教会有一些的礼物要送给孩子们，那我刚才在后面看到，然后你们要留到主日学结束后的，那只要坚持住，那强于我想他们后面有一些的礼物要送给小家伙的，那今早就分发出去。那你们小家伙记住，那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我要把这点讲清楚，那这不是圣诞老人，因为那只是一个故事，那有一天你会知道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但圣诞节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是一切真理中的真理，是神的儿子。我们今早送给你们这件小礼物，是因为要让你知道，有一次神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礼物，他的儿子赐给了人类，而我们是用一种简陋的方式来表达他。那我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与之比较，但作为必死的人，我们这样互赠礼物。那我要一直等到下个星期天，那不管怎么样的，或许我会有一些东西要说的。那有件事儿已经在意象中向我们显明清楚了，那我必须跟随他到底。那他看起来有点让人不舒服，那但我们绝不能认为神说的让人不舒服，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下个星期天神若愿意，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的聚会，那正好是新年除夕之前，如果主喜悦我们举行这场聚会的话，那我们要有一场早上的聚会来为病人祷告，那也许还有洗礼的侍奉。那时候我在想，那向我们的朋友通知这一点，那他们就可以来了。那这样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那我们都有聚会，然后人们若想要留下来过新年的，那我们这一次就可以有守望聚会了。那新年之夜将有几位传道人在这里讲道，那一直到半夜，那我们邀请这几位传道人来讲，那若主愿意，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有些东西在新年之夜要讲的。 那接着下个礼拜天，那我本想传讲一系列正在发生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来指出神是如何跟他的百姓来往的，在这个教会中把聚会带入高潮。那你们许多人想知道我们一直在处理的这件所得税案的情况，那已经解决了。那所以我也想告诉你们那是怎么回事。那我想下个星期天，那我要再详细的来讲一遍，那所以要等到下个礼拜天。那今早我想从这道中跟你们来讲一点东西，然后那下个礼拜天若神愿意，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把主所说的每一件事来讲给你们听，那注意的完完全全击中的要点，完全切中的要点。讲他没有讲一件的错事，但现在那今早我想要说一件事，那我可能不会在下个礼拜天说的，那是有关昨天发生的事。那今早我来的有点勉强，那因为我真的有点被撕碎了，所以我不太愿意这样，但既然在这儿了，那么我就要尽我所能了。那前天晚上有几位伙伴，那索斯曼弟兄和姐妹呢，我们这里人都知道，他是教会的一位理事，还有他的妻子，那过来探访妻子和我。那我们谈到了即将在凤凰城以及周围一带的聚会，那如果是主的旨意的话，那我猜想我们一直谈到十点半左右，那将近十一点的样子，我上了床。那在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在这梦中，那我看见有个人，应该是我的父亲，那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那只是象征比喻的说法，说的是我父亲。那我看见有一个女的，样子不像我母亲，然而她应该是我的母亲，这个应该像是父亲的男人，那是这女的丈夫，那正在残酷的虐待她。那这男的竟然拿一根的大木头，那像这样把他抓起来，用这根木头打他，那他被打倒倒了下去。那过不久他又爬起来，那这男的走来走去，那又想准备打他，那他又打了他。我站在远处观看着这事儿，那最后我对这事儿真是受够了。那我比这男的还小得多，那这人应该像是我父亲。那所以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指他的脸，我说不要再打他。那当我这么做，有件事开始发生，我的手臂开始跳动起来，我有了巨大强壮的肌肉，我从未见过那样的肌肉。那我抓住这个男人的领口说，你不要再打他，如果你再打他，你就得来跟我较量了。那这男的开始怕我了，那就放过了他。那我醒来了，那在那里躺了一会儿，那当然的梦的讲解临到了。那当然的是指那这女的，从比喻上说是指教会，那有点像是母亲，那父亲就是管辖他的宗派，那控制教会的，就像丈夫管辖妻子一样。那是这些的宗派在击打那个教会，甚至不让他像那样站起来。每次他一想要起来或做某件的事，那里面的人宗派就把他打倒。那就是放一些信心的肌肉在这里，那时我用手指着他说，你来跟我较量，然后因为宗派里面有一些人是属神的，那这是对的。那大约那我猜想我起床后大约两三个小时，那我女儿其中的一个就是在后面的利百加，她在路易斯维尔的贝德公会医院工作，是那种业余形式的护士培训，那人们叫他们棒棒糖护士或类似的绰号。那他曾是那天早上他们打电话来叫他过去，那就是这电话把我叫起来的。那天还早，他和其他的几个校友，那他们一起在那里工作，要带他们去路易斯维尔，那他们必须十点到达那里。那妻子纳闷为什么那他进不了卧室呢，我把门锁了。那我一生中发生了很多事儿，但还从没有像那样的事儿。那我魂游向外，我不明白这个讲解，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事儿。 但在我面前，那似乎我意识到那是一个异象，那我也是在异象当中。那我正在跟我儿子约瑟讲话，那那个时候他不在房间里。但不知怎么的，就在异象临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跟约瑟讲话。那我抬头看，那在我面前立着一个有点像金字塔形的东西，那上面是一些的小鸟，那大约半英寸长，那它们落在枝子的顶端，那可以说它们有三四枝，那另一个枝子上那可能有八枝或十枝，那底下可能有十五或二十枝，那它们是小勇士，因为它们的羽毛都被打落了，看起来它们好像对我说话说点什么。那当时我在西部，似乎是在亚利桑那的图森一带，那鸟都望着东方，那我仔细的听，那想说，那看起来他们好像要告诉我什么，那他们的小羽毛全都被打落了等等，他们浑身都是征战的伤痕。那忽然间，那一只鸟开始取代其他的鸟，像那样跳着，那这些的小鸟飞快的就离开往东飞去。当他们飞去时，从那里飞来了一只较大的鸟，更像是鸽子，翅膀尖锐。那这群快速的飞来，比那些往东飞的小鸟更快。那当我仍然在我的那这两类的意识合在一起，那我知道我正站在这里，我也知道我还是在别的地方。假如我想，那这是异象，我必须知道这什么意思。那还没等第二群的鸟飞过来，那我往西边看，那看起来它的形状仿佛金字塔形，那好像每边各有两个，顶部一个，那我一生中所见过的五位最有大能的天使过来了，这么惊人的速度我从未见过，他们的头向后还有尖锐的翅膀快速的飞行，全能神的大能如此的方式临到我，甚至将我从地上直直的提了起来，离开地面一直向上，我仍然能听见约瑟的说话，听起来好像冲破音障的声音，那巨大的轰鸣声朝着南面那传到了远处。当我被提上去时，那几位天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那现在我好像都能看到他们，瞧，因为他们以那样的形状过来，席卷而过，那进入我里边。那我现在我不是在做梦，不，我在那里完全是醒着的，像我现在一样，行。那他们过来，那他们的速度快得惊人，甚至我以为那当他提起来时，我听见了一个爆炸，那我好像一个大爆炸发生，好像一个音障。那当他发生时，我想这一定是指我要死在某种爆炸中，行。我在思想了一些事实，那我想不会是那样的，因为如果那是一场大爆炸，他也会炸到约瑟里，因为他仍在那里讲话，以为我还在那里，那我能听见的不是那个，那这一切仍然是在异象中，那这不叫他的异象中。那后来我突然意识到，那我已经，那他们已经在我周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被带进金字塔形的这群天使中间。那在这群里面有五个天使，那我想那灭命的天使是一个五个是恩典，那我正在想，我想他是带来我的信息的，那是我的第二个高潮，他们从主那里来带给我信息，那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的大声的喊着，哦，耶稣啊，你要我做什么呢？当我喊叫时，他就离开我去了。那从那儿以后，我的感觉就一直不好。那昨天一整天我不得不待在家里，我简直觉得失魂落魄了，头脑都无法清晰起来。那主的荣耀和大能，那当他离开我，全身都麻了，我试图搓着手，我想那我简直都不能呼吸了。那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来来回回，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停下来，我说，主神呢，你仆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是什么呢？主啊，求你使我知道。那当我说 主的大能时，那无法告诉您那的是什么，没有办法来解释那个。这不是你在这里的祝福中所感受到的，那是主的祝福，而这个是神圣的。
哦，
他超越了一个必死之人所能想象的任何的东西。行，那他让我非常的困扰。他没有，他不是一种的福分，这是一种的困扰。那你感到，那你感到忧愁。那如果他巴不得你能，那巴不得我能找到法子告诉人们那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跟坐在这里想得到喜乐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东西，是你身上的几乎每一条的神经都，它远不是惧怕，远不是恐惧，它是一种圣洁的敬畏，简直没有办法解释的。甚至我整个的后背，我的脊椎从上到下，一直到手指，从上到下，从脚到脚趾的，我整个人都麻木了。瞧，就像你离开了世界 去到了什么地方，那他逐渐的离开了我。我就对主说，哦神呢、啊、我只求你让我知道。那我猜想跟这种震撼的感觉最接近的一次，那只有在瑞士的苏黎世。那一次主显给我看，那德国的英注视着英国的那个骑车走遍非洲。那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大声呼求主帮助我，那我要他给我讲解那个，因为我不知道那他是不是指，那是不是指我要离世了，那或我会被杀了。那如果是，那我就不打算对家人说这件事。那如果是我回天家的时候我就回去了，那就算了。但是如果是那个意思呢，我就不告诉家人，不要他们知道这件事，随着去，那也就算了。那我说主啊帮助我，我不想告诉家人。那如果这是我被召回家，那我就去。行，我说你知道，你说为什么你不想一下你在异象里说的，这异象所说的，在当时你还无法想到那样的事。总之我想不到。那我在想，那我只是很忧愁难受，那你不知道怎么去思想，你无法思想。我说天父啊，如果那是指一场爆炸要把我取去，那么现在就让我知道，那这样我就不说这件事了。让你的荣耀和大能再次临到我，再次把我提起来，那或让你的荣耀临到我，那我就知道他是指，那是指那个意思，那这样我自己知道就算了，那什么也没发生。接着我就说，那么主啊，如果他是指你要差遣你的使者们把使命告诉我，那就愿你的大能再次临到我。我感觉简直都要被踢出房间去了，所以我清醒了过来，手里还拿着圣经。行，我求神帮助我。那当我求的时候，他只给我看经文中正好有谈到这点的，就在那儿。那我想真的可能是那个吗？我要怎么做呢？那无法解释这些事，朋友们，他超越了我所知道的任何的事情。瞧，我妻子是个非常特别的女人，是世上最好的人之一。但有段时间我没有提起这件事，我还是跟平常一样。他知道有件事发生了，所以我告诉他时，他说，你知道比尔，在这许多事上，那我看见你，听见了你，你知道我全心的相信你。他说但这个确实是很不一样。那个爆炸似乎震动了我，那还有那些天使那样飞速的过来，那他们五个一起形成一群，那有点像，那像我在这里画的那个金字塔。那他看起来像，首先他看上去有点像那远处，那看上去有点像一群鸽子的色彩。那他们从这个方向过来，那看上去好像一二三四个，然后一个在顶部，那组成了五个。那他们以那样的速度来到，没有任何的东西，喷气飞机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与那速度相比的。我只能看见他们头有点转向旁边，那些翅膀尖朝后，全身披挂军装，就这样来，那像那样直接降下来，把我带进金字塔形的那群天使里。我看见我离开了地面，我想可能，那我听见远处的那个轰鸣声，嗡、嗯、 那就好像好像飞机穿过音障所发出的声音，你们听过它那样的，那好像远处的轰鸣声。那我想这可能是指，那当这个影像离开我后，我可能会被这个爆炸或什么的杀死。那 我想我在这儿，我被提上去了，那只要他们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我在天使们形成的这个金字塔里，但是我不知道，也许是主来接我回天家呢。那接着我听见约瑟在那下面说，爸爸，我想不，如果是那样也会把他娶去的。接着东西说，你那记住，那我正在等候留意一个信息，它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东西。那那天在异象中，你知道，就是不久前我看到那个异象告诉我发生什么事，那我怎样从太阳那船讲到这个地方。那后来他说，现在记住，第二个高潮就要来了。那我想，那将有一个信息，那你们记得我这个信息吗？那块亚顶石被打开，那在那里那七个声音和七印甚至没有写在神的道中，记得吗？他带我进了那个金字塔。那朱莉杰克逊如果在这儿，那不久前你给我讲那个梦，那今早我还不想讲，那里太神太完美了。那请原谅我没有给你那个解释，那因为我看见有件事在运行。那 JT 的梦也是一样，是吧？那我知道那个，那柯林斯姐妹的也完全一样，行。那六个梦都直接指向同样的事。那接着是我几年前告诉你们大家的那个意象，那天它发生了，行，会发生的，这一切事都摆在那里，都摆出来了，某件事正在运行，我不知道是什么，愿神帮助我。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只是必死的人，今早我们站在这里，主啊，你差遣我带领这小群还有这个教会，我处在尽头了，我不知道哪条路是什么，从哪里要怎么样临到，但我知道这一件事，因为你说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招的人。神啊，我祈求你，愿你伟大怜悯的手按在我们身上。我们实在知道你是神，我们知道你不仅是活在过去时代的神，你今天仍然活着，你过去一直是神，你将来也一直是神。在未有时间以前你是神，当不再有时间了你还是神，你仍将是神。我们也在你的手中，者我们只是陶土，你是铸造者，是窑匠。主啊，用那种方式来铸造我们的生命，使你得到最好的服侍，用来荣耀你。求你应允父，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没有办法带自己来这儿，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走出去，但主啊，你赐给我们生命，你已经，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还给你，这样你就赐给我们永生作为交换。我们的信心吹一口气，将那个吹入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为此而爱你，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见你，你要在你的荣耀中，我们要仰望他，我们渴望听见这些的话，说做得好，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入呢从创世以来被你们所预备的主的快乐里。在那个时候之前，哦神呢，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时，来引导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这些大能的异象非你的仆人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来了，我只能说我看见的和异象中所说的，有时候可是我惧怕，主啊，我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了。然后我拿起圣经在那里读到，那天以赛亚在殿里看见那些天使用翅膀遮脚，他该有何等的感受啊！难怪他喊道，祸哉，因为我眼见耶和华的荣耀。 当时先知大声的喊叫，之前他在殿里得了洁净，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众，天使就拿火剪取了一块火炭，取了一块火炭粘在他的嘴唇上。即使他是个先知，天使拿火剪把火炭粘在了嘴唇上，洁净地说，现在去发预言吧。主神呢，以赛亚大喊道，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因为主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为了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哦，神呢，让他再重复一次。哦，主啊，让他再来一次。差遣圣灵带着洁净的火来，因为我承认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和不洁的民住在这地上。主啊，我们在你眼里是不洁净的。那时候差遣洁净的能力，圣灵来。哦，主啊，来洁净我们。主啊，洁净你的仆人。然后主啊，请说话，你的仆人正在聆听，我渴望听见那个声音。我是你的，主要使用我，照着你看为合适的，就说把自己放在你的祭坛上，让圣灵来洁净我，主要来恩膏我，差遣我。主要如果你要差人出去，如果就是这个时刻，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了。我不知道，主啊，我只知道我看见的那些天使，你知道那些事绝对是事实。我祈求主啊，我有祸了，请帮助我。现在祝福这些会众，就在庆祝我们主诞生的前夕，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祈求你今早帮助我们，还有你的仆人，我们的内贝尔弟兄，他觉得这可能是他应该休息一下的时候了，可能该我来传讲了。我祈求你现在帮助我，主啊，这里有那些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你，所以我们现在祈求你祝福我们。这是我们来读你的道，默想一会儿，主啊，让你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来洁净我们，使我们火热，用圣灵和刚从祭坛上来的神的信息，在伟大永恒的神来临之前，震动一个垂死的世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他爱子，我们救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希望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到这里的一些经文上，那还有我简要记下来的一些笔记上。那我相信道格或比利或他们谁告诉我，考虑到孩子们，那他们想要早点结束，那他们有一些的礼物要给孩子，那他们小家伙刚刚从主日学出来，那他们只要再逗留一会儿。那我们在这里说的对你们可能有一点深奥，但你只要跟爸爸妈妈安静坐一会儿，那我想跟他们讲一讲。那在诗篇89篇，我想从诗篇89篇中读一两节。那我想读诗篇89篇的50、51和52节。那你们后面的都能听得见吗？那如果听得见请举手。因为我那所有这些麦克风都会响吗？这个更好吗？是这个吗？这个好，在这里，这边的这两个。好的。那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录制这个信息。那今早这事儿有点出乎意料。但现在别忘了，那让你们所有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务必来参加下个星期天的聚会。那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让这里的教堂完工了，那到时我会回来这教堂 那传讲圣经里的那七个印，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在诗篇89篇从50节来读起，那现在请注意听所读的这个道。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我想啊，对你们来讲一会儿，那我要你们先把它记下来，好好的反复来读几遍，那或许现在可以再读一遍。那现在请注意听，行。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要仔细查考一下大卫所说的。那我想用一个主题，那这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圣诞节的主题。那上个星期天我也传讲了一个奇怪的主题，我现在忘了是什么。那的是啊，再说一遍，四分五裂，世界四分五裂。那这个星期天我要用一个主题，为道的缘故受辱。那让我再清楚的重复一遍，为道的缘故受辱。神有定时和定时的理由，为了应验他所有的功。神绝对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神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什么。但他知道他计划要做的事儿，没有会出差错的，一切都必须实现。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些艰难困苦的事，只是为了显出事物的真实本性。你知道雨是在划过天空的闪电和轰鸣的雷声中诞生的，如果没有雨我们就活不了。但你看到需要什么带来雨吗？雷鸣、电闪、闪光、怒吼，雨就从那里出来了。一粒种子必须死去、腐烂、烂掉、发臭，回到地上的尘土里，以便产生出新的生命。黄金需要来捶打，翻来覆去，前前后后一直的捶打，直到所有的渣子都被除掉。不是因为它发光，因为黄铁矿，也就是人们说的傻子的黄金，也会像真金一样的发光的。但你把两个放在一起，你把它们各摆在一边，几乎区分不出来，但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区分了。那打金子的人要一直的敲打，直到他看见自己的形象反射在金子里。那神对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有定时，都有旨意。对那些爱主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讲我们是被预定的，万事都正确的，为此而效力，因为神不能说谎，他只要说了就必成就。万事都有定时和定期，那都有他的方式，那神在每一个举动的后面。有时候你认为什么事儿都不对劲儿，那是我们的看法，那些事儿放在我们身上如试炼和疑虑，是在试验，要看我们对一个行为怎么样的反应。那不久前在北部的佛蒙特州，弗雷德弟兄和我穿过了上普兰湖，到了纽约州那边。那我们到了纽约州那边，那我爬上了一座山，那上了飓风山，那过去我常在那里打猎，那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迷路了，那神是怎么借着圣灵独自引导我穿过暴风雪把我带回去。我本来会死的，灭亡的，我妻子和 Billy 在几英里外的小营地里也会死的，后来我转回来了。那时候是早春，那只有一点点雪，我们跋涉过去要到营地去，我站在那儿正跟弗雷德说话，圣灵说你自己出去，我就走出来进到了树丛里的一个小地方，神对我说，人给你设了一个陷阱，现在要小心，但他没有告诉我是怎么样的，我是什么。我回来后告诉弗雷德利琼，那天晚上到了教会，就在大礼堂对会众宣告了这事儿。第二天晚上事儿就发生了。那当时我站在那儿，他告诉我会有一些的嘲笑者，他说这在你的手里了，处置他们，不管你说什么立刻就会发生。就是这样，因为有人不敬畏神，那不敬虔，在会中取笑讥笑那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那在我竭力传讲时，他想要在会堂里跟他搞那种粗俗的爱，每个人都在看，他将那女的头拉到后面，趴到他的大腿上，让他的头向后仰，想要去吻他。聚会时不停的那么做，要有人注意。圣灵说现在他们在你手里了，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那一片肃静，大家都静悄悄地坐着。我想，哦神啊，我该怎么做呢？于是我想起这事儿发生在两天前圣灵的警告里，我说我赦免你们。那这正是他要我说的，行，因为毕竟我也曾犯了罪，那可能并不是那样的罪，但我是有罪的，犯了最小的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我说我赦免你们。那现在这里坐着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后来圣灵就降了下来。那你看，我相信所有这些事儿都有一个意义，你要用这能力干什么呢？你要怎样？行，对一个行为的反应，某件事作为一种行为来到，那么你对那个行为作何反应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做什么呢？或许这一切事都在效力，使我们达到现在的地步，那我不知道，那我实在是无法说，但在某些的方面，那一直都是，那记住，为道受辱，道一直都承受了羞辱，历世历代神受高的道总是被羞辱。那就是为什么让那些不明白的人知道如何去接受那个羞辱这么难。你还记得吗？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他们看出自己算是配备这名受辱。耶稣说凡立志 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被盗受辱。那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总要忍受这种的羞辱，以便看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每个到基督面前的人必须先受训练孩子的那种训练，因为这是神给你定下的旨意。那记住，只要你能够保持安静，记住，如果他为此而呼召你，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不发生的。魔鬼再多的折磨，也只会使神的道得以彰显。你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出生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位置。可能有些模仿者或别的什么，但他们永远取代不了你的位置。没错，神的道必定得胜，他不可能失败的。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应当站稳的地方。既知道那试炼会出现，似乎从四面八方扑向你，但记住，神有一个旨意，这一切都会正确的运行。那让我们回想几件神的道得以应验的事例，以及那些在他们的时代持守之道的人。那不久前我在灵里觉得有人在批评，那可能是在听磁带的地方，那说我在讲道中总是回到过去挑出一些圣经人物来做参考，像我那样做是为了一个目的。圣经说这些事儿被记下来是叫我们能看到他们，那是唯一的方式。我没有受过教育，我能做的唯一方式就是参考过去的，说你看这个站在那里，接着他发生了什么，那这件事发生在那里，瞧，然后你就把自己放进那里了。就像不久前那我讲到船上的那个小男孩，那你知道老船长快死了，他病了，那他问甲板上是不是有圣经，他们找来一个有圣经的小男孩，他就来读了以赛亚书53章5节，那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说我要告诉你船长，我妈妈过去是怎么读的，说他是这样写的，他为威利普罗伊特的罪孽受害，他为威利普罗伊特受刑罚，他遭受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利普瑞特，就是那孩子的名。老船长说我喜欢你，你能把我的名字读进去吗？他说我试试。他说他为约翰寇茨的过犯受害，他为约翰寇茨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约翰寇茨得了医治。他说我明白了，主就医治了他，只要把你的名字读进去。他为威廉·伯南汉的过犯受害，他为威廉·伯南汉的罪孽压伤，他为我那样做，他为你那么做，把你的名字读进去。哦，我就是喜欢这样把经文带给我的会众，就是主为那顺从他的人所做的事，主对那忠实于这事业的人所做的事，以及他对那不忠实于这事业的人所做的事，然后把你的名字读进去。如果你从前在那里，你会选择哪个立场呢？记住，今天你也有特权来选择同样的立场。当时的挪亚为神对他所讲的道受辱，那对挪亚那是一个羞辱。挪亚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当时所拥有的科学成就使他们能制造出东西来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制造的，他们更加的聪明更精明，他们的科学远比我们的先进。那请记住，挪亚必须为这道忍受羞辱，这道他在讥笑者面前传讲了120年，他们伟大的科学方法 向他们证明天空中没有雨。然而挪亚已经听见了主的道，这道跟他们对他的观念相反，所以在他的生命能得救之前，他必须站稳在这些羞辱他的讥诮者面前，忍受羞辱。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为这可怜的老传道人感到难过。他们没有把他赶走或者什么的，因为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很多那一类的房子，那他不会伤害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他们就由他去了。主管去吧，你这个老狂热分子，那里的山腰上，在那根本没有水的地方造上只船吧。哦，这可怜的老头。那但他们会问，你要从哪里得到水把你的船飘起来呢？要从天空上降下来。好荒唐，我们可以用雷达发射到月亮和星星上，我不管他们有什么，那上面根本没有雨。但他说，神说他要把一些雨放在那上边，他怎么做呢？那是他的事儿。我唯一该做的就是警告你们离开这里。现在差不多是一样的，火要从哪里来呢？弟兄，今天的情况比挪亚时代的更清晰了，我们已经看见它在哪里了，只等点火了。就是这样，科学已经这次根本没有借口，因为科学已经发现了的，是的先生。所以那我们知道那这件事不寻常，所以他们为这个可怜的老传道人感到难过，就由他去了。那可能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一件怪事，他们想一个本该是聪明的人也会相信神这位天地的创造者会做一件或说一件他要做的事，而这事却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违背。他们所拥有的可能你还没明白，那瞧，但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用科学证明一切自然的事儿，这不也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种世界吗？一个有知识有教养充满科学的世界，那任何事儿，如果他们能证明是错的，神所说的任何事儿，没有一样能用科学证明它不存在的。那么今天也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你的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你要死了，科学证明你得了癌症，正处在晚期，那么你去想别的都是愚蠢的。因为你就要死了，没救了。科学说你要死了，那么给你做检查，情况就是那样，你要死了。如果你想要说神应许了要行这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想法完全是疯狂的。他就像过去一样的必须忍受那个羞辱。他们说，如果医生在这里说，我们检查过了，癌症到晚期了，那我们给你开刀了，它扩散到你的全身，扩散到心脏，扩散到肺，扩散到肝，到了全身，不可能活了。所以你看，你说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会活的。他们说，瞧，可怜的，由他去吧。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比尔霍尔，南面密尔顿教会的霍尔弟兄，你们很多人记得这事儿。当时他们叫我出去，那我妻子我岳母和我就过去了。那他娶了一个女孩，我相信是乔治·卡尔普的妹妹。那乔治是这城的市长或这里的法官，那是他的小舅子。那他们带他上这里来等死。那米尔顿的医生西尔巴尼的医生诊断出他的病是肝癌。那所以我下去见霍尔太太，那他得了黄疸，全身都黄了。我说，乔，我看他快死了。那我说，他说，那比尔弟兄，那还有什么办法吗？你能听到神说话吗？我说，我不知道，霍尔姐妹，那我可以祷告。我祷告完就回家了，主没有对我说什么， 那第二天我回去又祷告了，他说你认得哪位高明的医生吗？我说瞧，我们的家庭医生是杰森·维尔内里的山马戴尔医生，那他父亲是我们的家庭医生，那年轻的山姆一直是我的密友，我们大约是同时上学的，在一起长大，那一有什么毛病我们总是找他。那他说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看看比尔霍尔，那就是他丈夫。我说我问他一下，那山姆对我说了些话，他说 Billy， 如果医生说他得了癌症，那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做，我会送他到某个比我更厉害的医生那里，那到一位专家那儿，那我们会拍一下 X 光，那我们不会给他造成更多的麻烦，那我们叫人到新阿尔巴尼从那里的医生拿了 X 光片，带他到路易斯威尔给他做检查，那带他上了救护车再带他回来，那当然他不会告诉我霍尔太太他的病情怎么样，那所以他叫我来，他说那他要死了，你的那个传道人朋友，那路易斯威尔的专家刚打电话给我说米尔顿的医生和新阿尔巴尼的医生那所做的诊断都是正确的诊断，那他又说是肝癌到了晚期，那比尔我们不可能切除这人的肝，还能让他活着，那他又说他快死了，那如果他是个传道人，那他应当准备好了，我说不是这个问题，但他还不到55岁，在生命中仍然有许多时间还要传福音的，我说乔，如果他要死了那也只能这样了，谢谢你山姆医生。我走出去叫霍尔太太出来，告诉他我说霍尔太太，山姆说路易斯威尔那里的诊断跟新阿尔巴尼的和米尔顿的是一样的，这人要死了，霍尔弟兄要死了，他得了肝癌到了晚期，因此他开始哭了起来，我转过身跟他一起祷告，那当时的神志很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是我的房间里，那于是我回来，那些日子有许多人到家里来，那地方也没有别的人，那还不太被污染的人们从各处过来，那我想稍微歇一歇，所以就悄悄进了屋，那大约凌晨两点半或三点我起得很早，当时我的弟兄还没有搬到这条路来，我往外面车道上看，那外面没有人，所以我拿了破帽子溜进我的密室，那拿我的.22口径的来福枪，我打算出去打松鼠，那一直打到八点左右，然后躺在什么地方的树下那小睡一会儿，那在家附近你休息不了，那我拿了帽子就穿过房间，墙上吊着一只苹果，那是个最烂的一个苹果，那都被虫子咬了，那到处都是小瘤，全是疤，我想美达把它吊在墙上干嘛的，我再一看它不是在墙上，而是吊在半空中，我猛地脱下破帽子，那把来福枪放在角落里，跪下去我说主啊，你要你的仆人知道什么呢，就是有另一个苹果落下来，又落下另一个，直到落下了四五个左右，我现在忘了是几个，那吊在那儿，后来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苹果，那上面有条纹，一个非常大看起来很健康的苹果落了下来，吃光了其他那几个样子烂兮兮的苹果，然后主说起来站起来，他去告诉比尔霍尔他不会死，他会活着，我拼着命跑过去，我说霍尔太太，我得到了主此说他会活着，那霍尔听见了我，那想要大哭他都不能说话了，我回来打电话给山姆，我说山姆，我们的弟兄会活下去，他说他那样怎么可能活呢，我说那不是我要搞清楚的，神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今天还活着，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依然强壮健康，之后的妻子死了，那他又结了婚，那还有如何发生在乔治莱特身上以及其他很多我们可以叫得出来的例子，有什么就是忍受羞辱，那么取笑嘲笑，我记得在1937年大洪水之前，我站在瀑布城那转运公司那里，告诉他们 在斯普林大街上将会有32英尺深的水。那我相信这样的，他们取笑我，他们说我可怜的 Billy， 我猜想的孩子，那时候我只是个小伙子。他说 Billy 是个好孩子，那这个气的神志错乱了。我没有神志错乱，我已经受洗进去了，不是神志错乱，我只是进去了，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从我开始讲话起，我就注意到海蒂莱特姐妹，我详细的坐在后面。那记得贝尔霍尔的那个病例，今早在场有多少人记得这病例的？哦，肯定的，你们许多人还记得。那他们为我们感到难过，在那些讥诮者的日子里，他们也为任何竭力持守道的人感到难过。但记住，这羞辱一定会临到，一直都是那样的，像他们过去那样，他们必定以为神在任何东西经过科学证明以后，神不会说任何反对科学的事。然而使得成为神的正是那个，如果他只是照科学而行，那么他所行的就有人所能成就的没有两样。但他是神，他是科学的创造主，他愿意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们肯定以为可怜的老挪亚，哦，别去管那老家伙，他错过了我们现今所拥有的一切乐趣，所以由着去吧，现在差不多是这样。但现在我想在这里说另一件事，那我们回头看，很钦佩他的信心，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会坚持挪亚所坚持的同样立场吗？我们有能力并甘愿忍受随着真理而来的羞辱吗？当时世上有几百万人，只有挪亚和他家人为真理而站稳。你想过这点吗？只有那人和他三个儿子，他儿媳妇们和他妻子，他们是唯一为了真理而站稳的人，但他们拥有主如此说。那我们回头看，我们很钦佩他。那我们能再想一下吗？那我们得快点了，那因为还有孩子的礼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词的意思是多国的父，使得成为多国的父。那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道，亚伯拉罕是先知，他听到了神的道。那我们我们钦佩亚伯拉罕，因他持守神的道，他怎样从他亲属中分别出来，这对亚伯拉罕有多难。他在那里长大的，从巴别下来，下到了士拿地那里，在加勒底和乌尔城，他所有的伙伴，他的族人，那些与他一起做礼拜的人等等都在那里，但神说将自己分别出来。何等可怕的事，要离开他所亲爱的人，要离开他所喜爱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但神告诉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并赐给他一件很古怪的事，你要从你妻子生一个孩子。他75岁了，他妻子65岁了，像与女人那样，他没有与他同房已经有几年了，因为女人的份是生养孩子，从他还是姑娘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他是他半个妹妹。后来他们怎么可能生孩子呢？你能想象吗？亚伯拉罕他出去到那伙伴中间说，萨拉和我，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了，你能够想象吗？小人们说，可怜的老人，他有病了，那是一个羞辱。但亚伯拉罕持守他，等他100岁了，他从没有对神的应许起疑惑，他仍然忍受羞辱，肯定的持守着他。你们注意到那里的差别吗？萨拉自己想要给亚伯拉罕是给神一些的帮助，你知道他想的与神所应许的不同。那你知道我是个老妇人，但这里的夏甲是个漂亮的女人，亚伯拉罕娶她也不会介意的，那所以你知道那会帮助神的。 那会帮助神的，因为这个夏甲那他可能才20岁，那都是我的使女。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吗？我要把他给我丈夫做老婆，因为当时以弗多妻是合法的，所以他说我要把他献出去，他会从我丈夫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我接过这个孩子，那这就是神应许的孩子了。你瞧，我们总是想要做一些事儿，不能等候神，我们总要自己做一些事儿。那可能没问题，那可能很漂亮，这事儿看起来可能很好，但这并不是按照神的道。神告诉亚伯拉罕，孩子必须从撒拉而来。那记住他指着那一小群所说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时得救的人数不多，只有8人，那些话不能落空的。所以我们当认真留意自己，持守着道。好的，瞧，人们总是想制造一些东西来取代神创造的旨意。你瞧，这我常说的，可能以前在会众面前说过，你知道你不可能那对羊说，你能给我制造一些羊毛吗？不，他办不到。那山羊不能制造羊毛，因为它的本性不允许它那么做。不管你怎么用劲儿把绵羊的毛绑在山羊身上都行不通，山羊不能够制造羊毛，而绵羊不是制造毛发，但它有羊毛，因为它是绵羊，是这个造了它，它不是制造。我们不应当去制造圣灵的果子，而应当结出圣灵的果子。苹果树不制造苹果，它只是结苹果，因为它是苹果树。我们试图制造一些事，我要帮助这事业，我要在神学院里研究10年，我要学这个那个或别的，要得到文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我要帮一帮助，这行不通的。神借着预定呼召他所要的人，神把国赐给他所愿意赐给的人。我们从尼布甲尼撒身上知道这点，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知道这点，借着耶和华的话，神告诉他时候要到，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另一个先知起来，他已经告诉百姓说，那你们中会有先知兴起来，在巴比伦那里你们中会有他们兴起来，会有做梦的和先知说预言反对这点，但告诉百姓不要听从那些人。有一个人起来，一个先知名叫哈纳尼亚，当时耶利米脖子上套着轭站在那里。哈纳尼亚起来说，主如此说，满了2年，主的所有器皿，那基本上来说这似乎非常好，想要祝福他的百姓，2年之内他要把一切都完全带回来。圣经说，甚至先知耶利米也说，阿们阿们，哈纳尼亚，愿主使你的话成就。但让我们思想一件事，哈纳尼亚，在我们以前的众先知，他们向大国说预言，论到征战的事等等，但记住，先知被认出来是在他的预言彰显之后，看到吗？哈纳尼亚起来，从耶利米的脖子上取下轭，当着会众中所有的祭司，那或许有150多万人，取下神放在耶利米脖子上作为一个兆头的那轭，将它打得粉碎，扔在他脚下，只是发热心说，主如此说，2年之内他们必回来。耶利米只是看着他，这是违背道的，所以他就走开了。神说，回去告诉他，告诉他我从未对他说过话，他只是发热心，他凭着自己的感觉说话，叫他从未等到他真正看见，不然就知道那不是他，乃是神在说话， 他大发热心，他回去了。今天我们发现这遍及全国，我们的一盒磁带最近在一个人家里播放，当时在那里群传道人就信服了，过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个人在房子里站起来说方言，说主此说，持守你们所得到的，只要继续前进，我必祝福你们。他们说瞧，如果是主那说话，我想这就是了。你看他没有用道来检验，必须先接受道，就是这样。那是违背这道的。那受膏的先知耶利米回来，神告诉他说，我知道哈纳尼亚折断了我放在你脖子上的那个木轭，但我要换一个铁轭。他说凡是下去服侍我仆人尼布甲尼撒的这些国民，那尼布甲尼撒是异教徒，瞧以色列人遵行他们所有的献祭，但他们瞧神做了一个应许，他必祝福，但那些祝福是带条件的，你必须满足那些条件才能使那应许有效。不久前我跟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坐在这儿，我先彻底查了一下那个家庭，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神会医治的，但却是有条件的。然后我发现唯一的问题，就这位母亲的担心吃药是错的。我说姐妹，绝不要这么想，把这个从头脑里除去，带着孩子去吧，给他吃药，神会显明这事儿。行，那但这孩子好了，要分辨，如果是主此说，那就没问题了。那这里我们发现，那这些人他们想要制造一些东西，夏甲和撒拉要帮助亚伯拉罕，帮助神实现他的应许。你不能那么做，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做，根本行不通。神的道无论如何都要应验的，你只要站在这道上说这就是道路，持守这道。那注意，他们要制造一些东西来取代神的道。也许亚伯拉罕的朋友，那我们若留意，也许亚伯拉罕的朋友也走过来说，嘿，多国的父，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当时他100岁了。嘿，多国的父，多人的父，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讥诮着。那你没看到这事吗？有时当我们为某事祷告却没有发生时，我不也看到过这种事吗？这里坐着一个老人，他们说他瞎了，他聋了，他哑了，他病了，他做了这事，你们这些神一下去医治他了，我们就信了。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同一个魔鬼在说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们，把这些石头变成石，我们就信。瞧，同一个魔鬼用布蒙住我们主的眼睛，用棍子打他的头，说现在你认识先知，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哦，你知道他小子打他的是谁的，他本可以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的，或者本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如果他那么做，今天我们会是什么呢？瞧，他们不晓得神的计划。你必须找出神所应许的是什么。那我必须得快点了。那他们可能会说，多国的父啊，我们听你25年前说你要从撒拉生个孩子，从那个孩子要出来多国的民，这时候你有几个孩子了，多国的父啊？那是同一个批评的灵在批评。亚伯拉罕怎么做呢？经上说的仰望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哦，你为某某祷告了，他没有见好，那也不要紧。如果今晚我为10000人祷告了，10000人早上都死了，明晚我仍然高抹病人为他们祷告。神这么说了，一点也阻止不了他。神应许了，我就信，肯定的。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仍会讥诮，那就是为道受辱。亚伯拉罕站在神的道上，最后他应验了。注意，不会生育受到讥诮，受了讥诮，首先是为不育而受辱。他的忍受那些年来因不生育所受的羞辱。萨拉将近100岁了，90岁了，但神的道说他也要成为公主，成为这孩子的母亲。他和亚伯拉罕不能够生育，他两个的身体如同已死，然而他们一点也不怀疑这道。 但他们必须先忍受那个，然后哈利路亚，神在那黑暗的时刻持守他的道。以撒出生了，他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或天上的星那么多。瞧，神总是回应他的道。是的，先是不会生育，然后才有以撒。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也是一样，那个老人和老妇人仍然持守着。当撒加利亚上到那里，可以在石板上写字，他说一位天使遇见了我，告诉我我要从我年迈的妻子伊丽莎白生一个孩子，我哑了，我说不出话来，那我会哑巴一直到孩子生下来的日子，但必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他将是至高者的先知，他要来介绍晨星，这是弥赛亚的先驱。这怎么可能呢？有人说可怜的老头儿、啊、我猜的头脑有点不清楚了，你知道那出了点事儿。那你看那个年迈的伊丽莎白将近80岁了，那这瞧撒加利亚那太老了，都在发抖了，他还会说那样的一件事，叫可怜的老头，但他拥有主的道，那样的羞辱以致的自己藏了一些日子，但他持守了这道、拒绝名望，拒绝受欢迎的看法，拒绝了时代的高雅和他们那时代的时尚等等的东西，他们拒绝它，他们拒绝与不信之徒为伍，他们拒绝世上的事，他们必须这么做，持守神的道必须这么做。今天也是这样，你要从一切事中分别出来，只有你和神，不是教会做什么，而是你对神做什么，作为单个人的你。是的，但你看神赐给了什么。当耶稣自己出现时，撒加利亚去世了，伊丽莎白也走了，但当他们的儿子带着主子说出现在旷野时，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阿们。是什么？他忍受了不育的羞辱，他持守在道上，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就是年迈的萨拉，就是年迈的亚伯拉罕，这对老夫妻持守了他、生出了最多的人，如海边的沙一样，世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多的，多如海边的沙或与天上的星。发生了什么、发生在少数人中，一个孩子。那你明白我要讲到哪了？一个孩子，只需要一个，只需要一个孩子来震动列国，指向弥赛亚，只需要一个顺从的人。没错，神只需要一个人，这就是他所需要的。神在某处呢发出一个声音，他所要的就是那个，只要得到一个受他控制的人。他多么想得到一个人，他曾得到的一位挪亚，他曾得到的一位摩西，他得到的一位耶利米，他得到的一位以利亚，他得到了一位伊丽莎，他得到一位约翰，他得到了一位参孙。只要他能得到一个受他控制的人，那就是他的声音，他就能通过这人说话，他就能谴责这世界。他多么渴望盼望得到一个受他控制的人，这样我就能对他说话，就能让人知道我的声音。虽然他要忍受羞辱，但我要使人知道我的声音。是的，先是不会生育，他必须不会生育，必须忍受不育的羞辱。萨拉必须忍受他，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也必须忍受他。看看今天，我要说一件事，看看今天妓女的儿女，他把列国置于宗派的政治管辖之下，妓女和他的女儿，看看一个宗派的世代兴起了什么，一人是多么的少。你不用担心，只要持守住道。那没问题，你可能被人讥诮，被称为圣滚轮，你可能被人叫各种的恶名，但只要持守在那儿，这是道，被道受辱，为道他们必论断你。有个年轻人今早的可能在这儿，他是我的朋友 Jim Poor， 年轻的 Jim， 他的家人。那天有人问他，那他在这里受得起？有人对他说，如果你在教会里受洗，为什么不到一间大教会或什么的呢？然后他看见了光，这就是了。 行，不义之子就要比公义之子更多。好的，公义之子何等的少。你看挪亚的时代只有那么一小把人，行，你看所罗马的时代是什么，行，义人是何等的少，妓女的儿女是何等的多，他只是随随便便的生孩子，但他们全都是私生子。妓女生妓女，狗生狗，基督生受膏者，圣经生义人，所以我们必须忍受成为一小群人这想法，那是何等恩典的事。看看伟大的一部所教会里面只有12个人，看看今天在他们那边有多大的一群呢，在挪亚的时代只有8口人，在罗德的时代只有5个、啊、不是4个，罗德他妻子他2个女儿，他妻子出来往回看就变成了一根石柱，实际上那天只有3个人出来。耶稣说他们的日子怎么样，这该让我们留意警醒了。义人是多么的少，但像从前一样，讥诮者一定会责备，不义者首先要忍受不生育的羞辱。那我真的快点了，对不起，我想帮忙给这些孩子，那再忍耐我一会儿。人总是跟从前一样。那我要再说一件事，我不知道是否录音了，如果已经录在磁带上，我要你们听磁带人听我说，别错过了，但是去查考他，现在的人一直都跟过去的一样，他赞美神已经做过的，盼望他将要做的，却忽略了他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他赞美神已经做过的，盼望他将要做的，却忽略了神正在做的。就在这里他错过了整件事儿。希望他们明白了，忽略了他正在做的，他知道神已经做过的，他知道神应许将要做的，但他没有看见神正在做的。哦，你们五旬节派，你们岂不是这个的样板吗？你们盼望某件事发生，结果它已经在你眼皮底下发生了，你们却不知道。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对自己传统和宗派的考虑远超过了对神的道和神的灵的考虑。对玛利亚来说那是何等的羞辱。那我们快结束了。为了神的道，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那是何等的羞辱。现在是圣诞节期间，我曾打算保留一些不讲，因为在广播上还有你们的牧师等当中呢会听到很多。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持守神话语的应许是何等的羞辱。那现在记住，嘲笑者看见玛利亚经过都会对他不屑一顾，看见约瑟会说你娶了一个妓女。然后记住弟兄，在那时代奸淫是要死的，他们说、哦、那你为了让他免于一死就让他利用你成了母亲。但记住，一直以来神跟人打交道都是符合这道的，而他们却不知道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约瑟知道那点，玛利亚知道那点，因为这道写下来后说有一个天使跟他们说话，印证或者说彰显了所写下来必要应验的这道。现在不要做梦了，想一想，圣灵降到了地上，他从未对整个会众说话，他对那些人说话。约瑟看到在天使造访的之前，他说瞧我爱他，但我是个义人，我不能娶那样的女人。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哦，何等的安慰啊。玛利亚在去井边的路上，这小童也大约17、18岁， 嫁给一个从前结过婚有四个孩子的男人，一个老人，他是，那他爱他，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约瑟也爱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他们走过来到井边打水，所有人都在琢磨他的事儿。那毫无疑问，那他正在思想的经文。那然后有一道光在他面前闪烁，当那光闪烁时，那里站着一个天使。不知道小玛利亚有何等的感觉呢？你们想过这点吗？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我昨天那样感到恐惧呢？嘿，玛利亚！嘿的意思是停下，要留意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你将要生一个儿子。虽尚未嫁人，但你将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孕了，也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些迹象都要成就。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他说圣灵要荫庇你，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任凭那些讥诮者去说他们想说的吧，他知道了，他知道会的，因为神这么说了。那奉献的那天，到了给孩子行割礼的那天，他该有何等不寻常的感受呢？他手上那抱着小婴孩走上去，所有的妇女都跟他保持距离，他们带着上好的针织物连同孩子来奉献，让他们行割礼，几乎所有的人都牵着小羊羔来，但他只有两只斑鸠，为自己来行洁净的礼。小婴孩裹着襁褓布，那这布是从牛颈项后面的轭上取下来做的。那这轭，那在牛背上的这个裹的这个布，那就是马槽里的这块襁褓布。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的，他们太穷了。玛利亚站在那儿，毫无疑问，所有的妇女都跟这个小童女保持距离。说你瞧，他生了一个私生子。你看神是怎样使这些事儿看上去如此的偏激？哦，他蒙蔽了撒旦的眼睛。他们说我多污秽多肮脏淫乱，他就是那样，他是个犯奸淫的女人。那并不能阻止玛利亚的心跳，他们跟他保持距离，他们现在仍然这么做。现在叫他们是圣管伦狂热分子或什么的。玛利亚知道那是谁的孩子，他还是照样往前。那时候但他们根本没注意到坐在屋子后头的西面，他得到了应许，到处去说预言，说主向我显现，说我未死以前，那时他八十几岁了，我未死之前必看见他的救恩。哦，西面，你老了伙计，你这老头子有点头脑不正常了。那你知道他有点，由他去吧、啊、他不会害人的，他不会害什么的。但西面拥有主的道，他说我看见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我站着看见的，他对我说，西面，你是个义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个见证。是的，主啊，你要怎么成就这事儿？那是我的事儿，我的看法就在那天，他肯定会斥责他们。你们有了一个见证人，为什么你们不听呢？有一个老瞎子亚拿坐在店里祷告，主向他启示，西面是对的。Amen。他分不清白昼黑夜，但那比今天许多有好视力的人看得更远。他在灵里看见要来的弥赛亚就在眼前，圣灵运行在他心里。你看到那是多小的一个教会吗？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玛利亚、约翰、亚拿和西面，几百万人中的六个，就像挪亚的日子其中的六个，是恩待了他们每个人。他们全都是一致的，他们全都在一起。阿们。这里是老西面，这里进来了那小婴孩，他从未听见过孩子的任何事。这里是小婴孩，西面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圣灵降在了身上，说走出去，西面。他不停地走着，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像亚伯拉罕，他在寻求某样东西，他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但他继续走。不久他停下来，圣灵必定对他说，那就是他的。他手伸过去，从玛利亚手上接过孩子，抱在他手里，抬起头来说，主啊，现在可以释放你仆人安然去世了，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 人人都在取笑这个孩子，妇女们也躲避他。第二七面说，主啊，这是你的救恩。大约那个时候来了一个瞎眼的老妇人，她绕路而过，蹒跚的穿过众人，她走到婴孩面前也发了预言，你的正在仰望基督。他对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但这是要显明许多人的意念。阿们。那是什么？那我猜想一些妇女说，啊，你看那个，你看那是个什么样的阶层吗？这就是啊，瞧，就是那样。你看那个老人头脑的失常了，他在那儿正站在那个妓女面前，是不是要说一件那样的事？这就是了，那个私生子。你看那个老亚拿坐在这儿，把自己饿得快死了，也在那儿说话。他不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的乐趣，他就是这样。瞧，他本可以属于这个地区的所有协会，他原是出自很好的家庭，他本可以属于那里，但他在那儿，你瞧，他聚在一起的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哦，是 ，Amen。今天一样，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被圣灵提上去，肯定的。是的，先生。哦，我们还有没有多一点的时间？我这里还有一个人物，我正在看。那时候道被彰显了出来，有几个博士。那所以呢，真希望还有时间，那你可以读一下那个，你口袋里有吗？那我猜一下，你们许多人在杂志上见过了。33年前，圣灵降在河那边说话的那件事，他们12月9日刚把它翻出来，证明了那件事，那个天文现象。木星和那几颗星怎么出现在星象中，人们拿到了一种古代的天文年历，他们发掘出上面的各种的标记，正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星象出现，这些星星汇集在一起挂在巴比伦的上空，几个博士记录下来了。你们记得吗？他们的轨道交叉低垂着，彼此相距几十亿光年，那些在巴比伦北部的犹太博士，他们看见那个星象并入到那个星群里，在那些星星里有三个星交汇在一起，形成了那颗晨星。根据神的道，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些星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弥赛亚就要在地上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因为当那些星出现，那些天体就汇入到这个大天体中。当那三颗星交汇在一起，那个时候弥赛亚就要在地上了。当那些星移动到自己的轨道时，那些人就知道弥赛亚在地上了。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师父，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在自己宗教科学的领域里都是师父，他们正在观察的属宗教里面，他们看见那些星移到那边，木星和萨迪，然后移到他们的轨道中，他们说，我们知道弥赛亚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这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的，因为这是世界各宗教弥赛亚宗教的总部，那是他们的总部，那是各宗派的总部，那是伟大教会组织所在的地方。他们骑着骆驼走了两年，越过了底格里斯河，穿过了沼泽和丛林，长途跋涉到了城里，心里充满了喜乐。他们知道当那些星挂在那里时，甚至今天的天文学家也说，如果那些星真的再次进入那个位置，在他们曾站着观看的地方，就会看成一颗星，但必须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够观看到。阿们，阿们。这取决于你站在哪儿，取决于你在观看什么。是的，所以他们看见了这星就跟随他，他们正好排成直线，不管他们到哪里，对他们来说他都正好排成直线，这心里引导他们。这样你必须是所有的经文排列好，所有的然后跟经文站在一条线上，这是唯一的方式，他们一直引导你到那里，肯定会的。那注意，他们来了，喊到了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进了耶路撒冷，那心引导他们刚好到了那儿，直接到了各宗派的总部。但当他们转到一边要找到那颗星时，他就离开了他们。他们进了城，跑遍大街小巷，他们以为这城必充满了神的喜乐，他们充满喜乐跑遍大街小巷，喊到了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记住这星他往西走，他本来是在东方，往西引领，仍在前进， 那领我们，瞧，他们绝对是，瞧，巴比伦和印度位于巴勒斯坦的东方，那有点东南，那他们正往西走，往吸引力，那你知道那首歌仍在前进，领我们到完美的光中。行，他们几个博士往西走，离开了东方，向西走，他们看见了那颗星。那如果他们在西方向后看，就看不见的。瞧，当他们到了那儿，那星引领他们到了那儿，然后就离开他们。他们想是这里了，那星不见了，所以是这里了。他们到城里了，所以他们说大家都会唱歌快乐，神的荣耀点亮了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成就。当他观看了星象，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师傅能上到那里把那些星星拉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当那些星合并成为那个天体时，那就是弥赛亚在地上的时候了。弥赛亚已经在地上了，每隔几百年这些星座就会再次的交叉，那时就会有一个礼物来到地上。注意，当那组星星汇合在一起时，弥赛亚已经在地上了，他们知道他在那儿了，所以他们去到了宗教的总部，开始去了，那他们骑在骆驼上走遍了大街小巷。他在哪里？他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他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啊？他在哪？他在哪？他在哪？何等的羞辱啊！他们去找祭司长，他说可能这样说，你们这几个出了什么问题？瞧你们这帮狂热分子，他何等的羞辱，神的能力临到了他们的科学成就，他们看见了他的心，他们是博士聪明人，他们是在宗教科学的领域里的，所以他们知道那些星聚在那里时，弥赛亚就在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本该是要知道的，人却对他一无所知。那我可以想象有几个孩子站在街上说，哦，瞧你街那些人，哦，那真是一帮狂热分子，听他们在唱说他们在哪，身为犹太人之王的，他们不知道希律是这里的王，他们不知道主教的，
哦嘛。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他们说过来这里，他们所有博士都来这儿，到这里来，过来这里。你们大家有看见哪里有星吗？哦，没有，我从未看见那样的东西。你们天文学家都到这里来，你们大家有看见那里有星吗？没有，没有。你们有看见类似的东西或什么样的神秘迹象吗？嗯，没有，我没有看见那样的东西。同样的，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不可能看见。让我们把传道人都叫来吧，让你们大家怎么看？没有，我们从未看见什么星。那你们在城墙这里守更的人怎么看呢？你们观察星星，你们知道各星象在天上的什么地方，你们懂得每颗星，你们看到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也没看见。但他就在那儿，荣耀归于神。哦，你看不见他吗？他现在就在那儿，人们却看不见他。他就在他们周围，他们却看不见他。没有，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啊，我去过那儿，我什么也没看见。你肯定没看见，太瞎了。他不是给你看的。那如果你瞎成那样，那你肯定看不见的。他只是给那些神愿意给他启示的人的，是那些人会看见的，一直都是这样的，肯定的。是挪亚能看见天上有雨，你知道，其他人却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上面有雨，但挪亚看见了。是亚伯拉罕看见了萨拉抱着孩子，没错，而不是那些讥笑者。别那么说，多国之父，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我们可以研究圣经下来，看看那些圣贤和先知，一路看起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知道说出来的道就是这样，就是他的确据。他们看见了他。那，注意，哦吼。我们的博士们没有看见那颗星，根本没有这回事。为什么？事实上当他们正看着，他们一跟这群人进去，那星就消失了。今天也是一样，很多的光就是这么熄灭的。没错，因为你跟这种人勾搭在一块，他们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信他。我们怎么会有一个教会联盟呢？我们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世界性的团契呢？那所有的教会，全世界的联合教会，那我们既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可能联合在一块呢？看了吗？我们怎么可能呢？福音派的那些，他们都混在一块，还要联合起来，完全是一堆的败坏。神要得到一个纯净、圣洁、毫无玷污、持守到话语的妻子。是的，耶稣 为道受辱。那再过会儿我们就结束。耶稣为道受辱。瞧这儿，他既是神，神的化身，又怎么能受辱呢？他是神自己成了肉身。那你们知道圣经这么说的，我摸过的，天使看见的。想一想这里，我相信提摩太书记着那样的事，说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被天使看见。他出生时天使看见的，当天使往下看马槽，看见神的化身，他们往下看该是何等的欢喜。阿们，难怪他们开始呼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基督，天使的欢喜。他们扇着巨大的翅膀，在犹大的众山上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他们注视着看见了彰显时，他们就看见了神的道，他就在那儿。那撒旦不相信那个，你知道，他说你若是，天使说他就是，这就是差别。你若是就做这个那个，让我们看你做这个，但天使说他就在那儿。总的宗教科学的几个博士说他就在那儿。Amen， 这就是今天考古学家他们挖掘出这些东西来的原因。这些事许多年前就被预言要发生了，他们在这里挖掘，他们甚至从未没有历史书曾说过本丢比拉多曾出现在地上。你知道那个吗？你们一些学校的孩子告诉我，历史上哪里有说过本丢比拉多的？不信者讥笑的，嘲笑的，说从来没有一个罗马皇帝巡抚叫做本丢比拉多的。那大约六个星期前，他们挖掘出了那块方小石，巡抚本丢比拉多。哦，敢那样胡说吗？他们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兰塞来管理埃及的兰塞，但那些考古学家挖掘出了一些的石头，写着兰塞二世。注意，他们说那些墙从未倒塌过。考古学家在这周围挖掘，建立知道他们往底下挖，挖到了耶利哥倒塌的城墙。当时号角吹响了，那他们说那只是一个神话，是过去某个人唱的一首歌。这里那讥笑者那么说的，那只是一个神话，那不可能有像城墙那样倒塌的事儿。约书亚吹响了号，冲到了城墙上，城墙就倒塌，那从没有那样的事儿。那有个了不起的基督教考古学家不断的挖掘，因为他知道一定是那样的。他挖掘到了一地面其他东西30多英尺深的地方，城墙就在那儿，一个压在另一个上面，正如道所说的。他们说绝没有像大卫所弹奏的丝弦乐器这种东西，丝弦乐曲直到15世纪以后才被人知晓。又说从来没有那么一回事，那一些基督教考古学家在埃及下面挖掘，4000年前就有了丝弦的乐器。阿们。他们说了希伯来人用麦秆制造砖头或类似的东西，他们说没有这么回事。一些考古学家就去那儿挖掘，他们发现什么？那是科学。他们发现了什么？希伯来人所建造的城墙，第一层石头是长麦秆，第二层是切碎的麦秆，第三层里边没有任何的麦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预言的迹象。是的，先生，这一切都朝我们冲过来。弟兄姐妹，为什么是这样？最近几年电影界做了他从未做过的事儿。影屏上出现了塞西尔·德梅尔导演的世界故事，通过宾虚影屏上展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影屏上出现了大渔夫讲到彼得的回转归主。这些宗教影片电影界拒绝丢弃和看为不洁净，但神本着他的大能还是同样传播了出去。就在现在，几年前所说的那些事儿，我自己是个可怜卑微的神的仆人。那我说有一道光站着对我说话，告诉我做这些的事儿。人们取笑说他的头脑有点不正常了，结果就有了一张他的照片，科学拍下了他，他是真理。我说这妇人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说阴影后那是胡说，那只是头脑虚构的，这里就有了他的照片。神会是石头喊出来的，他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耶稣为道受辱，神至圣的儿子他站在那儿，以马内利，何等的羞辱，任凭不信的罪人捆绑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下了几撮胡子，看他胆敢对此加以反抗。他为道受辱，为什么？为了应验父的道。 但记住，他必须忍受死亡的羞辱。神他不可能死，他也是唯一能以死来拯救罪人的那一位，没有别人，也没有第二位或第三位能做这事儿。神自己是唯一能做这事儿的那一位。他在地上，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阿们。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那他在，而你说你是生命的粮，他说我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自由拥有的。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然后任凭罪人捆绑他，任凭宗派的教会的捆绑他。你们记住末后的日子，这个富足的老底家教会，他们甚至把他赶出了教会。你看到他现在在哪儿了吗？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大声疾呼反对那个体系吗？为什么耶稣任凭罪人捆绑他呢？是要应验着道，是要让神羞辱的死去。神必须死去，他必须成为肉身才能死去。耶稣知道这一点，他告诉他们这一点，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再建立起来，不是别的人把它建立起来，我要把它建立起来，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带回来，你们拆毁它，我要再建立起来。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他们根本不明白。行，为道受辱，他受辱了，那他被讥诮直到死，为要复活到永生，他必须先被治死，好让他能复活得永生，并把其他每个照着他样式愿意接受的人带到永生中。行，他成了人，成了一位至亲救赎者，必须忍受一切讥诮和嘲笑的羞辱，就像以前那些跟随他的仆人一样，像摩西，像挪亚，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忍受那个讥诮，他必须忍受讥诮。为什么？他拥有道，他就是道。这就是他们讥诮的甚于从前的原因。他是神，是道本身。哈利路亚！就是那个使他们，耶稣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的。他们带着神的道而来，你们却不信他们，你们跟他们每一个人一样有罪。在凤凰城若神愿意，那天我偶然遇到，我碰到一个词儿，我要起诉这个世代杀了耶稣基督，把他重钉十字架，我要在那个传道协会面前提出一份起诉，若神愿意，那么犯了流耶稣基督的血的罪，把他重钉十字架。对的，先生，起诉整个彼得在五旬节起诉他们，说你们借着恶人的手把生命的王钉了十字架，神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人。他提出了一份起诉，我拿起神的道起诉现在的各个宗派以及地面上每一个犯罪流耶稣基督血的人。愿神帮助我在那天成为他的律师。阿们。是的，讥笑着嘲笑着，他们羞辱他，他持守着他。阿们。注意他所做的，他是神的儿子，受死为要把罪治死，他必须那么做，那是罪能被治死的唯一方式。他这么做忍受他，因为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这么做，因为从前所有那些人都拥有神的一小部分道，因为耶稣这么说的，主的道临到众先知。他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你们的祖宗或你们组织的教宗教用石头打死杀害的呢？他们哪个接受了先知呢？他们死了以后，你们就建造他们的坟，你们有罪了，你们把他们放进坟里。接着他给他们讲了一个出租葡萄园的比喻，仆人来了，他们虐待仆人，最后就说那我们要杀死那儿子，因为他是承受产业的。哦，当他们明白那比喻，他们发怒了，瞧，但他必须忍受羞辱，让自己被捆绑被带向死亡，为了被治死，以便带回永生，荣耀归神。哦，我多么爱他，带回永生，叫历世历代神的每个儿子复活，就是那些与道站在一起忍受羞辱的人。没错，如果他没有来，挪亚就不能够复活。 如果他没有来，以利亚就不能回来；如果他没有来，挪亚就永远复活不了；如果他不能，如果他没有，因为他现在预定的羔羊要来亲身担当羞辱，为神一切的道而死，这就是被说出来的，这些义人为这儿站稳的道，必须如此，别人不能这么做，神亲自他来取了这位置，使他能救赎并把永生赐给神的每个为同样的道站稳并且忍受羞辱的儿子。历代以来神的每个儿子都要忍受羞辱，没有一个能救赎自己，但是因着信心他看见了那位要来的救赎主。约伯看见了他，约伯站在那儿，他们说、哦、你是个暗中的罪人，神不恩待你，只因你是个暗中的罪人。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在地上，这皮肉之虫灭绝身体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他妻子说，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算了，你看上像可怜虫。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阿们，这就是我知道他活着，末了他被站在地上。如果耶稣没有来，约伯就不能得赎，因为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知道他的位置，他知道他的地位。那就是为什么玛利亚那天认出了那个地位，当时他走出来，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说，是的主啊，是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个好孩子。耶稣说，我就是复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们把他葬在那里、哦、这就是了。他认出来了，那个小妇人没有那样说，他有七个鬼被赶了出去，他知道神的能力能把骄傲紧张和一切从他身上除去，能把那个中学生自私的灵从他身上除去，能使他成为新造的人。耶稣把七个鬼赶出去了，那些接受主的妇女知道他是谁，他们知道他能为他们做什么，今天他们一样知道是要接受他，那是另一件事。他在那里，这个女人说，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哦，凡是愿意为同样的道受苦的，耶稣受死就是为这缘故。他是唯一能受死而做这事的那一位，因为他是道，他是道，道彰显了出来。其他所有的人只有一部分，而他是神一切的丰盛。是的，先生，他今天还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听着，那我要结束了，真的我要结束了，必须结束了，超过太多时间了。他从没有写一个字儿，对吗？从未写一个字儿，为什么？他就是道，他是那写下来的道，他是那道的彰显荣耀。现在我感觉真好，他是道，他不需要写任何的东西，他就是道，书写的道被彰显了出来，荣耀归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道，被彰显的道。你说那对吗，伯纳弟兄？注意看，耶和华曾站在那里击打波浪，左右分开，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走过去。注意看，耶和华在肉身中说，住了吧，静了吧，波浪在暴风雨中击打堤岸，魔鬼像那样要吞没一切，他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一切就顺从了他。他是耶和华，阿们。那位耶和华可以站在那边撒下一点甘露，在那里落在地上就成了食物，喂饱了一群人。他站着拿着五条鱼啊，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他是道，阿们，阿们。他是道，他将永远是道。只有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这道。哦，我想要见他，想仰望他容颜，用在哪里歌唱他救赎恩典，在那荣耀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用欢呼。哦，是的，忍受道的羞辱，有一个羞辱伴随着这道，持守这道就必忍受羞辱。让我们祷告。耶稣啊，当那天晚上，主啊，我哭着，哦，耶稣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主，我能做什么呢？看见这些事儿，也知道我们生活的这时刻，我能做什么呢？主啊，我能做什么呢？主啊，我为我这个小教会祷告。我想到了异象里的小鸟所发生的事儿，还有其他的鸟，他们是很大的，在那里他们有三层。主要当那些天使进来后，就没有鸟留下来。这些小事就很奇妙，但主啊，我相信有一件事儿就要发生了。主啊，愿他成就，照着你的方式塑造我们，造就我们。我们是陶土，你是窑匠。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主，我们感谢神的礼物，感谢神赐这些给我们。虽然是这些，但我们从心里相信，这是某种异教迷信的日子，人们想要来塑造的，使得好像是一种的弥撒，基督的弥撒。但我们来到，不是以圣诞老人、圣诞树和各种装饰品的方式来到，我们来到是奉主耶稣的名，敬拜天上的神。他成了肉身，像我们一样住在我们中间，要救赎我们，忍受这名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容让一个世俗的体系把以马内利致死，以便他能带给我们永生。我们是谁呢？主，我们是谁，岂可免去任何羞辱呢？神的使我们成为勇士。我将这些话交托给你父啊，他们可能断断续续，因为我们实在是劳累疲乏，但父啊，求你赏赐这些人，他们坐着如此专心的聆听。愿来使我们主复活，并在这末后的时代让他以救主的样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能力，使每一个灵都活过来。主要让他们看见主耶稣到来已经很近了。愿他如此成就，父啊，医治在我们中间的病人和受苦痛的人，缠裹破碎的心。主啊，我们经历太多了，主啊，我心上有太多因着激烈的征战而留下的伤疤，我是个老兵了，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也许这一切的训练是为了一个目的，我相信他是的，主啊，帮助我，哦，神啊，帮助这个教会，祝福我们大家，祝福这些小孩子们。今天我想起了很多小家伙，可怜的小家伙在那里得不到礼物，我祈求你跟他们同在，帮助他们，主要赐给他们永生，那是最大的，那是我们所要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心里掌权作王，那是我所要的，主啊。现在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将这些话交托给你，愿他们落在该落的地方，主啊，无论在哪，愿每颗打开的心，愿他们过得美好，得到救恩，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不管谁，尽管我们很匆忙，但多少人爱他。哦，我爱他，我爱他。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不要忘了今晚的聚会。现在你们知道圣诞节什么意思吗？哦，这是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这道。主啊，只要我能让自己，只要我能让自己靠边站，你的道就能在这里表达的自己，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那我想他们有一些礼物要送给孩子们的，现在我把聚会交还给那位弟兄，先祝福你那位弟兄。